其实无论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多长有多短，其实到最后你回望一看的话，你都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原来时间真的觉得很快，是吧？就好像转眼之间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里面的最后一堂。过去三堂的里面，我们看过迦勒，他在年老的时候，他求神赐给他一块山地。我们又看到怎样用主耶稣基督的谦卑来到胜过固执。我们都看到大卫怎样用感恩和赞美来到化解他心里面的苦毒。这些的提醒其实都是要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可以活一个精彩的晚年。弟兄姊妹，我想问你，哪一堂的信息对你特别有提醒呢？又或者我这样问，你有没有按照牧者给你的鼓励，你都是求神给你有一个 anchor 式精彩的晚年呢？我知道有弟兄姊妹有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过去三个星期里面，我真的见到有弟兄姊妹他用行动来都是表示，有年长的弟兄姊妹去报名要参加小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继续去成长。我亦都见到有年长的弟兄姊妹报名要去侍奉，因为他们不想再来到原地踏步浪费时间，他索性就行出他们的第一步，也许神会使用。不过我亦都知道有弟兄姊妹在过程的里面仍然对于这个课题有纠结，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因为他们怕自己的身体不能够负荷得到。正如牧者上个星期里面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晚年去到这个所谓的逆转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慢慢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会失去了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控制权，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同人之间的人际网络。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失去的东西又怎止这三样呢？我们的健康呢？我们的身体机能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年轻的时候，弟兄姊妹走在一起，我们的话题多数都围绕在那些、我们对于将来我们有什么的梦想啊，我们对人生有什么的愿景啊，我们家庭有什么的计划啊上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年纪一去到某个时候，同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话题就开始转了。我们转什么？你几时复诊啊？排期做手术，你换左边那个膝头还是右边那个膝头啊？哪里做白内障好啊？有什么 package 啊？哪个针灸师拿手啊？是吧？身体的机能不断的衰退，的而且确为到我们生活里面带来了很多的限制。甚至乎有时候这些限制是会令到我们会怀疑自己的价值，质疑自己的人生意义。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教会，有一位的牧者，他跟我分享过他的经历。他告诉我，在他教会当中有一位曾经在商界叱咤一时的弟兄，他只手过去的里面都不知道签过多少大额的合同。但是去到晚年的时候，很不幸他患上了帕金逊，手震到一个地步，连杯水都拎不稳。他跟牧师说，他是牧师，我不怕老，我不怕病，最怕就是肺。而家我连杯水我都拎唔稳，其实我真系唔知道我仲有啲咩用。就系因为这个我冇用啊，这个嘅念头喺佢里面不断嘅嚟到兜转，令到佢否定佢自己嘅人生嘅价值，甚至乎觉得自己已经被世界同埋身边嘅人所遗弃。弟兄姊妹啊，你能唔能够想象嗰一份内心嘅挣扎同埋伤痛啊？或许啊，呢种嘅感受，你同我未必可以好随便咁样同你同人分享。不过的而且确，他却是很实在，不是不想为神站在山地之上，而是只不过现在这一刻我连站起身都成问题。但是不是就是这样代表了我的人生就是没用的呢？是不是就代表了我的人生就不能够活得精彩的呢？其实这样又未必的，因为很视乎的就是究竟今天你是带着一种什么的眼界，一种什么的观点和人生观去看你的晚年而已。今天的早上，我就很想跟大家在圣经当中又看多一个人。这个人或许在这一方面的经验都很深刻，他在晚年的时候一样都受着很多身体和环境上面的限制，但即使是这样，你会发现他没有放弃过。相反，他将他的晚年的焦点由在他自己身上各处的痛楚来到转移到另一个他视为在这段时刻里面最重要的地方上面， 结果就是他不单止没有受到他身体上面诸般的限制所影响，他甚至乎在他一段很软弱的生命的过程里面，他能够在人的面前，在世界面前展现出一份更巨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你说他是谁呢？他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使徒保罗。如果要讲使徒保罗的话，我今早我就会选择你对由他去写这个的提摩太后书那段的时候你都讲。当保罗你要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其实当时提摩太已经是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来做牧羊了。而当时的保罗亦都是一个已经六十几岁的一个的老人家。可能在今天的眼光里面六十几岁都不算是很老啫，但是弟兄姊妹啊，对于当时一个平均寿命只有35至40岁的年代来讲，六十几岁其实都已经是相当大年纪的了。保罗当时所面对的困难，除了是他的年老带给他的挑战之后，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当时其实保罗都在坐着监。保罗在罗马这个地方坐着监。而那一次其实已经是保罗第二次在罗马坐监的了。在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是因为他要上诉该撒，所以就由这个以弗所的地方被押解去到这个罗马的地方。那一次呢其实都是软禁来的，所以保罗当时还可以出出入入，有自由，人生的自由，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他隔离的时候出出入入，经常去探望他。不过今次就不同，今次第二次保罗是被罗马政府定性为一个颠覆国家的罪犯。所以当时罗马政府是将保罗这个老人家就囚禁在一个的囚室的里面，你可以想象是一个阴暗潮湿的囚室的里面，没人陪伴，得不到教会的支持，唯一可能性的就是曾经路加有去过监仓的里面来探望过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保罗基本上就是一个已经废了武功的一个的人，莫讲话要周围为主去侍奉，去教会牧会，去周围去传道啊！而家呢刻嘅里面，佢连嗰个囚室半步佢都出唔到啊！咁所以照保罗对于当时佢嗰阵时嘅状况嘅理解嘅话，其实连佢自己都相信，就系佢自己嘅人生已经行到最后嘅一程。佢话唔好听，其实已经闻到棺材香添啦。不过即使系咁，你看到他受着种种在身体上面环境上面的痛楚和限制，但是你从他的说话里面你却没有半点感受得到保罗这一刻的心情会进到灰心丧志，甚至乎有打算来到颓废颓落来的一个的迹象。为什么呢？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他是带着三种很独特的人生观来面对他的晚年，他是带着三种很不同的看法来看他现在的人生。而这些看法就正正就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他通过三句来对这个提摩太的说话很清楚地来表述出来。而这三句说话正正就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至到八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已经被挑电，我离世的时候也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会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相信读过有保罗书信的弟兄姊妹对这番的说话都不感觉到陌生。这三句的说话过去里面我们读就读得多了，但你有没有曾几何时都有想过，原来这三句保罗对提摩太的说话对于今天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怎样面对我们的晚年，其实同样都可以有鼓励和提醒呢？首先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他离世的时候就来会到了。不过当你看回保罗怎样讲他离世的时候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相比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一些老人家很怕讲这件事，很怕去想他们离世的日子，很怕去看，甚至乎讨论都不讨论，最好不要讲，逃避。但是保罗相反地是用一种很坦然的心态来去面对，他说我已经被挑电了， 我离世的时候也到了。那个关键在哪里呢？那个关键就在于保罗用枭电这两只字来到形容他将要离世这个的现实。弟兄姊妹，你知道枭电是什么吗？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祭祖的时候所讲的枭电，保罗所讲的枭电原来是可以追溯到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去每年去献燔祭和素祭，就在献祭临完之前，以色列人献祭的人就会在坛上面来到去枭上一杯的酒，然后再等坛上面的火和热力将这杯酒完全的来到蒸发。这一步其实代表了什么呢？这一步象征着的除了是这个祭祀的仪式为他来到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之外，其实也都象征着就是献祭的人他愿意在上帝的面前带着一份完全毫无保留不留半点给自己愿意全然献上的心意献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你听见保罗说我被枭电的时候，你首先会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保罗一路去怎么看他的人生，他看他的人生根本就是一场在神的面前向他所作出的献祭。而这一场的献祭由开始的头一秒到人结束的最后一秒，保罗都愿意不留半点的给自己，要将他一切所有的生命的气息都献给这位的上帝。不过保罗说他是怎样，他是不是枭电？不止，他是被枭电的。好得意啊，有点像我们现代人经常说你辞职啊，不是，我是被辞职的。你退休啊，我是被退休的。保罗这里说他是被枭电的。什么意思啊？其实意思就是保罗现在这一刻里面的而且他所承受的痛苦，他所承受的限制，他的软弱，真的是他被动地来到承受的。并不是他自己所计划的，甚至乎不是他所愿意的。不过即使是这样都好，他依然会将一份他当下的痛楚，他身体的限制，他的软弱，他怎样？他视之为一种他可以主动献在上帝的面前的献祭。换言之，他不单止要将自己的岁月和人生献给神，就连当下在这个岁月和人生当中他受着身体上面种种的痛楚艰巨，生活上面的限制，甚至乎心灵里面的软弱和挣扎，他通通都可以了视之为一份他主动献给上帝的奉献。他要将被动的限制看作为主动对神的奉献。咁当然你会问，实际其实即系点嘅呢？或者我咁样讲啊，其实呢一个系一个你对你嘅人生点样睇眼界上面嘅转移。过去喺你眼里面嘅时候，你总系认为限制令到你变得冇用，软弱令到你变得冇价值。大弟兄姊妹，原来当你肯将你嘅生命就系包括埋你生命当中一切嘅限制同埋软弱一拼过来就献给上帝的话，你知道吗？原来神依然都可以使用那些你有的东西，甚至乎你没有的东西，你都成就他自己的工作，甚至乎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信不信？你说不是很信。我讲过真实例子给你听，好不好？话说在好几年前之前，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他名字叫做 Matthew、okay? 今天其实他已经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了。他其实是一个建筑师来的，平时你见到他的时候呢是一个官仔骨骨，而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也都知道其实原来他本身上已经是一个癌症的康复者。不过好景不常的就是后来他癌症复发，到最后甚至乎要转到领养院里面来到休养。很明显，你入得领养院的话，其实就知道其实生命已经来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当时的时候，我差不多每个星期我都会去探他一次，在过程的里面我见到他痛的，我见到他辛苦的。但你知道吗，我令我敬佩的地方就是即使是这样，他依然一直这样来坚持下去。每次当我去探他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感恩的事可以彼此的力量分享。我记得其实当时都有些弟兄问过我一个问题，他问其实 Matthew 每一天都在床上来到这么辛苦，其实为什么他还要这么坚持呢？有什么用呢？神何时接他走呢？ 老实讲，我其实真的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不过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另一位的弟兄，其实这么巧的就是那天早上我就是想着去探 Matthew， 不过想着临行之前的时候去 Parker 吃个早餐先。就在那块地方我遇到这个弟兄，这个弟兄见到我的时候他立刻问，就是牧师这么早的你、啊、今天又不用上班、啊、你去哪里、啊、我回答就是我会去探 Matthew 咯。他一听到我这样的时候就将我拔在一边，就跟我开始分享，他跟我说，他说牧师你知不知道在这段时候其实我自己我很被 Matthew 那份的坚持和努力所鼓励。他说有时想起 Matthew， 他今天仍然在病床上努力着那个的模样，其实他依然在这里仰望上帝，依然在这里对上帝有信心。其实我看回我自己现在这一刻里面我经历着的困难，我自己都会觉得其实我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这么大的呢？ Matthew 的坚持和信心成为了我面对困难的激励。你知不知道在那阵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好像叮一声，好像明多了少少，就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有用呢？原来什么叫做有用，什么叫做没用，你是不可以单凭用你的肉眼来衡量的。原来就算你今天睡在张床上，你行动不便，甚至乎你说你百病缠身，这些都不能够用来衡量一个人在神眼里有用还是没用的。因为今天只要你愿意，就是将你的岁月，将你的人生，包括你的困难痛楚，连同他一个整个人这样来献给神的话，你知道吗？神一样可以很奇妙这样去用你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去成就他的工作，甚至乎为更多的生命带来激励。我还很记得2024年深马的时候，我因为单车意外受伤，我都是被休息的，是不是？我被迫这样要睡在床上承受那些痛楚，那些困难，其实我现在仍历历在目。24小时睡在床，你猜好玩吗？不单止要承受极大的痛楚，我连洗手间我都没有力量来到去，要师母24小时的来到去服侍我。比作是你，你会想什么？你会不会都会想我究竟有什么用？老实说，我都可以这样问。不过我记得当时里面的时候，我就是想起 Matthew 的见证，他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不需要一直这样想的，我反而可以跟自己说，也许这个是一个机会，也许这个是一个我可以去真真正正更加亲近去经历上帝，我可以将我的痛苦，我将我的软弱献给我的上帝，也许神都可以使用我这个经历来去激励人呢。结果我决定我要将我被动所承受的凄惨那些惨痛主动的，你要将那些时间献给神。我决定每星期我将神给我经历祂的恩典和医治记录下来，写成分享见证来到send给我的弟兄姊妹。结果我都知道我这些见证都有安慰过一些在困难当中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病令到你没用啊？瞓床令你觉得没用啊？行动不便令你觉得没用啊？ No， 原来当人的不能开始的时候，或者人在不能当中，其实那个才是神的大能的开始。只要我们今天我们愿意将一切我们被动所承受的软弱，连同我们所拥有的岁月，我们当作祭物这样来献给神的话，你知道吗？神一样会悦纳，并且将它们变化成为更大的祝福。而保罗所说的我被浇奠了，其实就是基于一种这样面对晚年的人生观。不过除了这样之外，保罗其实对他的晚年还有第二种的人生观。于是保罗就在同一番的说话里面，他继续向着提摩太讲下去。保罗说什么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很多人都将这段的说话成为他人生当中的一段的金句，甚至乎以为就是保罗之所以讲这句说话，其实莫过于就是在提摩太的面前来到去忆述一下他过往里面的往绩而已。就好像讲到自己，哎，我终于退休了，哎，终于大功告成了，哎，不用做了。弟兄姊妹，这句说话的意思不是这样， 这番的说话其实是正正切合当时在这个以色列的里面的一种所谓的叫做遗族文学。遗族文学的传统其实那个目标不是用来炫耀当事人的往绩，而是当事人将他的事来讲出来的时候，那个目标是为了他在后人的面前，即是在提摩太的面前来建立典范，好等到他们的后人可以按照前辈的榜样，秉承前人的心智，继续接力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所以保罗在这句说话的重点是什么？不是炫耀。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为了成全。保罗要将他的信仰、他的心智、他的价值，甚至乎他的使命来传承给他的下一代，就是提摩太。所以如果你用一个这样的角度重新将保罗这番的说话来演绎一次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的意思其实是这样。提摩太啊，其实你都见证过我过往的里面我是怎样为神作战，怎样行神要我行的路，我怎样去竭力去持守我的信仰的啦。由今日起轮到你啦，你都要好像我一样继续打那场美好的仗，跑那段当跑的路，守住要持守的信仰啊。所以保罗来到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你见不见到啊？他觉得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再不是自己了，他的焦点再不是在紧我今天的身体有几咁嘅限制，我今天承受紧几多嘅困难，反而就是他紧张的就是究竟下一代能不能够成全到给他留下来给他们的榜样。即使在这一刻，其实他明知他已经不再好像以前一样能够行动自如，做很多不同的侍奉，为主来到奔跑，但起码有一样东西，有一个任务没有因为这些的限制而熄灭，有一个任务他即使今日坐在这里他仍然可以做到的，就是究竟我可以怎样建立我的下一代，为我的下一代留下他们可以成全下去的典范，以生命立范，将祝福和使命成全。什么叫做生命的典范？英文叫做 legacy。今日你咪即系话，即系你今日会留低乜嘢建立俾你嘅仔女？你今日会留低乜嘢嘅建立俾你嘅孙仔孙女？你嘅后辈，甚至乎再讲阔啲，教会里面嘅下一代。当有一日你会离开，你一定会离开嘅，你同我都会离开嘅，唔使谂噶啦。你为你身边嘅人究竟留低啲乜嘢正面嘅影响先？会唔会就系、是？你在仔女的面前，你在孙仔孙女的面前，你曾经所展示过一种以耶稣基督为本的信徒品格啊？又或者会不会就是当你每日去处理每日的生活的时候，你在他们面前怎样 demonstrate， 你是怎样按照上帝的心肠来到去处理啊？又或者你对持守信仰，你对于侍奉上帝，你在他们的面前曾经展现过一种什么程度的认真啊？又或者更多时候了，就是当你面对着你晚年里面各种的各项的困难限制，身体上面的疼痛疾病，甚至乎你的情绪的时候，你在他们的面前你表现出一种什么的反应啊？你是经常这样在埋怨怨天尤人苦毒，定是你仍然可以表露到一份的忍耐和温柔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些全部都是活生生在生活当中你能够可以展现出来的生命的见证，而这些都是你的下一代可以成全下去的典范。那你问为什么我要这么紧张典范？因为正如上个礼拜牧者对我们的提醒，你知道吗？你和我在晚年的这一段的时间，其实这段的时间你的生命其实比起任何一段你之前里面活过的时间都有更大的影响力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今天你怎样在晚年展现一种什么的人生，一种什么的价值观、是非观，什么的生命的品格，你怎样跟从上帝，你怎样认真持守信仰，其实你是留着给你的下一代人最有力的生命教材。所以你真的不要 surprise， 当年轻人告诉你，就是见到在教会当中长辈是怎样很愿意尽情地敬拜的神的时候，他们会特别感动的，他们会特别受鼓励的。为什么啊？你不要觉得意外，因为你就是用你的生命，你的感染力来建立他们咯。而在你这段晚年的时间，你的生命典范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典范。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么长的年纪，其实我真的鼓励你，你真的要紧张一下自己。紧张什么？紧张究竟我会留下给下一代一样什么的典范。如果你用牧者来鼓励大家的话，我就会这样讲，不如不要留下一种只是沉醉于生活的舒适，日子随随便便地放下去的生活态度。不要留下一个令世界觉得你固执不愿意改变的印象。不要留下那份对生活喋喋不休在那埋怨的苦毒。弟兄姊妹，要留就要留下一份勇敢去为神出入的心志。要留就留一份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要留就留下一份常常感恩多多赞美的心，并且四处传扬神的作为的生命见证，因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以此去成全下去咯。到最后，保罗在这里也都有第三种对晚年的人生观，而我觉得这种人生观才是最关键。关键就在于，就是这种人生观其实不单止影响了保罗的晚年，甚至乎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在他对提摩太所说的最后一句的里面，保罗说了一件事，就是来到这个位置，来到这个年岁，其实他生命最渴求的究竟是什么。而我很相信，就是他心里面最渴求最想望的这件事，是令到他直接是令到他为什么他可以在晚年的时候将那些被动的限制看为这个主动的限制，又或者令他为什么紧张，他要留下一个什么的典范给他的下一代，让他们去成全。全因为这一份的想望，全因为这一份的盼望。而这一份的想望是什么呢？就是神到最尾究竟对他有什么评价。弟兄姊妹，去到最后保罗这样说，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知道吗？保罗说这句说话的时候，其实套用了希腊运动会的一幅图画，来表达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想望。人生就好像一场的竞赛的一样，当优胜者冲过终点之后，裁判官在这个颁奖台上面就会在全场的人的面前来高呼这个优胜者的名字，并且将一顶由橄榄枝所编成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作为对他的认可和奖赏。保罗怎么看？其实保罗就是这样看他的晚年。赛事来到尾声了，他最想念的、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啊？就是那一份冲过终点之后，神对他的奖赏，用这一份的奖赏以至圆满他整个的人生咯。Finishing well, finishing well, 弟兄姊妹，今天他里面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话题，我们的人生怎能够 finishing well? 你想不想你的人生都能够圆满？你想不想都 finishing well 啊？坦白来说，如果你问我，我很想的。但是我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人生之所以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来到圆满，并不是在于究竟今天你在这一生的里面你累积了多少的财富，你拥有过什么的成就，你有过什么的地位，even到你的声誉都不是令到你人生圆满的那样东西。甚至乎不是牧者之前所说的你失去那些的 relevance、control、collection、都不是这些。人生要圆满的是在于究竟我们到最后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得一个什么的评价，就是神对我们的评价究竟是怎样。对于保罗来讲， 他最大的圆满就是在于那顶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他必定会得到的公义的冠冕。如果你问我，我想怎样，我简单一点，其实都不简单的了，但都很简单的，就是我求愿的就是当我离开这个人世走到最终点的时候，神会回头向我讲一句，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好。就是这样的，在神的面前，人生当中最大的圆满就是莫过于此。而你想想，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晚年的时候，我们以这种的想望，你要作为我们终极的盼望的话，你觉得你今天的人生会活成怎样？你会怎样面对你眼下的处境？你怎样来到面对你的困难，你的痛楚？我相信很多人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多的介意，我们不会那么多的执着。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你望见那个在颁奖台上面，我们盼望得奖赏，那个成为了你的盼望的话，这个的盼望是 overwhelmingly 冚过了你今天所承受那种自暂自轻的痛楚。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人生每个人所经历都是短短几十年，真的是几十年而已。但是为什么即使就是短短几十年，但是神依然要给我们这个这么短这么快的人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所知的第一，神要我在这个人生做什么？荣耀祂咯，这个是创造者给我的人生意义。过去里面我们用很多的时间来找人生的意义，但我想告诉你，人生意义不是用来找的，人生意义是你的创造者给你的。第二，就是我知道我的人生不是停在这个的生活，就是这今生的里面，我的人生不是停在我离世的那一刻，我还有离世之后，终点之后，我还有要进入永恒的里面，我还有永生。所以神今天里面赐给我一个短暂的今生，其实不是就是让我有机会来为到那个永恒的人生，永恒的永生来到作好预备咯。所以如果今天我能够在今生的里面能够圆满到，其实也都代表了我能够可以在终点之后有一个完美的开始，进入我的永生的里面。这一生对我来讲真的不是主菜来的，它顶多是前菜来的，因为它是给时间我，给机会我，为我去预备我进入我的主菜，就是我将来在主里面那个永生的时间。那保罗就是这样，他就是带着这三种的人生观来看他自己的晚年，他将被动的限制来到看成为主动的限制。他很重视他的生命能不能够可以立典范，以致将祝福和使命成全给下一代。但是他同样地将他的盼望就放在那个终点后的奖赏，圆满他所渴望精彩的人生。而这一切正正就是将他整个的晚年推向一个令生命充满感染力、影响力的高潮。弟兄姊妹，你想不想你的生命都可以好像他这样，能够有一份 anchor 式的精彩？如果你想的话，其实牧者过去四堂的里面，我们所建议过大家的生活方式，你就要好好地记住。你不单止记住，你不单止说、我听完的时候很有领受，很开心，这样你未开心的，因为你唯有将这些东西切实地摆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给你那一份充满丰富充实的人生。第一，你不要将你的晚年只是围绕在舒适的生活的里面。说明先，我不是不让你去游轮，我不是反对你煲韩剧，即是你不要突然说完出去的时候你喝茶又说、牧师叫我不准去旅游，去旅行不准去游轮，那我真的水洗都不清了。你可以去旅行，你可以去游轮，你可以煲韩剧，我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让你的人生只剩下游轮和韩剧咯，你明白我意思吗？神今天给你和我能够可以走得走得，喂，不是要我们很舒适地来到退役甚至乎退场的，而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放下我们生计的担子，于是我们就可以有空间为祂我们披上 那副侍奉的战衣嘛，你记得吗？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合适的山地，我们为主站在那个山地之上，忠心服侍祂。第二，不要被自己困在自我和固执当中，你过分地依靠自己的经验，甚至乎因为经验的缘故，你将自己陷在骄傲的里面。你说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很简单，你问一下你的伴侣，我骄不骄傲？你试一下，然后你带着一份开心，你就接纳你的伴侣对你的 feedback， 好不好？你不要将你一切的关心和人生的焦点就只是放在自己的好处身上。学习去服侍人，学习去舍己，效法主耶稣基督待人的谦卑。第三，离开你的苦毒和埋怨，你不要再单单只是将自己的焦点放在你现在所承受的困难、障碍、限制、痛楚里面，仰望上帝，因为上帝才是那个你和我可以唯一依靠的那位。常常感恩，多多赞美，把握机会用你的见证、用你的生命来传扬上帝的作为，如是者你会有一份喜乐和释放的人生。到最后，无论今天你承受什么限制都好，有一样东西其实你知不知道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就是你怎样为你的下一代留下美好的榜样和典范，让你的下一代在你的身上见到什么叫做认真跟从耶稣，让你的下一代在你的身上见到耶稣怎样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下一代你要见证到神原来可以在人诸般的患难的当中怎样赐人平安与喜乐，给他们成全你的信仰，成全你的价值，成全你的榜样，让他们的生命真真正正地给你来祝福，好吗？你想想，如果我们的晚年个个我们都可以是这样的话，你说我们的生命怎可能不精彩，我们的人生怎可能不 finishing well。 而到那一天，当我们能够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其实我们更精彩的地方就是我们都会领受到保罗所讲的那一份，不但赏赐给他，也都赏赐给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的奖赏。同时你也都会听到那个颁奖台上面的主对你讲过一句，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好。弟兄姊妹，你说这样的人生怎可能不圆满呢？好让我们在余下的日子，我们就这样来到把握机会，好吗？求主帮助我们。临完之前的时候，牧者都很想跟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上个星期呢，我们带领了一班年轻的弟兄姊妹去祝福在我们中间当中年长的一辈，今天呢轮都轮到由年长的一辈来祝福我们年轻的一辈，你说好不好？好，所以呢以下下来的时间，我首先在大家当中，我想邀请在我们在座当中你六十岁以上的弟兄姊妹，请你起立，请你起立。年龄不是一个秘密来的了，已经你入得这个，你来听得这个系列，你都知道自己几多岁了，已经是六十岁的以上的弟兄姊妹，哇，真是犀利啊！咁样到，我今次轮到你哋去祝福我哋嘅下一代，系嘛？将你嘅信仰、你嘅神俾你嘅祝福成全俾我哋嘅下一代。OK， 咁所以咧，我请弟兄姊妹咧企喺度嗰啲啦，系嘛？即系你举起你嘅右手，你唔使举咁高啊，有五十肩啊，唔得。落啲得啦，系啦。然之后咧，你想祝福边一班嘅年轻嘅弟兄姊妹咧？即你话啊，三十度嗰班 ，OK， 咁你就转转啊，六十度嗰、那个，咁啊转一转。后面嗰度冇啊，嗰边冇乜啦，系嗰边系啦系啦系啦咁样。我哋祝福佢啊，咁好啦。领受嘅弟兄姊妹点咧？请你摊开双手，系啦，因为你领受啊嘛，你领受，领受弟兄姊妹嘅对长辈对你嘅祝福。好，我哋一同嘅祈祷，我哋祝福我哋嘅弟兄姊妹。真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应许，即使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白发的年龄，身体受限， 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你的殿的当中来侍奉你。今天的早上，我们要顺从你的心意，全心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愿你的恩典由我们这一代源源不绝地流向年轻的一代。当年轻人面对世界的诱惑和动荡的时候，愿我们的一生所经历的恩典能够成为他们依靠你的激励。当他们侍奉的时候，愿你赐他们能力，在他们的心里面燃点起一份对你永不熄灭的火焰。当他们在你里面成长的时候，愿他们学识谦卑，凡事感恩。愿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活出一份精彩的生命。主啊，求你使我们这一班年长的子民成为他们的后盾，成为他们最坚实的祝福和帮助，直到那一天我们可以一同站在你的面前，欢欢喜喜地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公义的冠冕，听我们同心合意带着爱与祝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